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诗歌。那么接着呢，就要谈到最后一个表现，就是节制了。哎，我想问问二位，在过去有没有什么节制的经验，或者是节制失败的经验？
好吧，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蛮多的，整体上来讲哈，
是
打个比方，节制呢在某些时候，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让自己能够不要吃太多，然后
食物上的节制，
食物上的节制。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手机嘛，太发达了，对不对？就是刷视频这件事情
啊。
哎，我觉得就我们基督徒当中，也可能也很多人说，哎，本来我今天就想读圣经
啊，
好了啊，然后等会就是因为一个某个事，你可能去找一个内容之后，结果就哎
跑偏了，
刷，然后就陷入偏差，然后呢就一直不停，然后等到你发现已经有问题的时候，
嗯，
时间已经过了好久了，而且已经你应该做下一件事，
没空了，
本来要做那些没做了，
对，
然后呢下一件事已经来了，对，就是特别有这些经历，特别多，对。但是经历过一次这个过后呢，好像似乎就是会苏醒一点点，
就被提醒一点，
哎，苏醒一点点，然后呢，你就稍微有那么点节制力了。
是，
这种感觉是特别明显的。
嗯，
是，对。你呢，Mary？
文乐说的那个刷手机的事，我就是恰好，
嗯，
就是比你可能再那个什么一点。所以我经常发现，我是看书的时候有一个词不懂，然后我就去查。本来应该第一件事去查，然后结果我打开手机的第一件事是先看了个别的东西，
是，
然后看
了
好久好久，然后突然反应过来，我怎么在看这个，然后关掉手机，然后又继续看书，我怎么没有查这个词，然后
又回
掉线了，
又去看手机，然后又查，哎，然后又翻了一下别的东西，
无限循环，
恶性循环，这是个
这个就是
很真实啊，
太印象深刻了，好多次是这样子。我觉得手机确实是很难去节制的去控制，
对，
然后节制这方面操练的少，会发现越来越难去节制，然后专注力其实也变得是越来越差。就在前几年吧，也不是前几年，前一两年，我会在那个暑假和寒假期间就是闭关练琴
修炼
一个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有时间可以一整天都练琴。
是，
就发现最开始操练这一项这个练习的时候，很明显就感觉好像不如小的时候那么能坐得住了。这个坐的好艰难。小的时候可能这个练琴一坐能坐个四五个小时，都不会觉得，也可能我忘了，不觉得特别的难耐。
是，
反正就是你逼我练琴，然后我就只好练。不觉得心里面这个痒痒的那种难受。但是最近
坐不住，
坐不住了，就练了不到一个小时。练了可能也就30分钟，然后就手痒心痒。但是呢，就因为我是去做那个打卡嘛，还是要去交钱，然后还
是
必须得练，不练的话这个就有点这个
代价就比较大。
对了，亏了。所以就啊，就耐着性子去练，练练练练下来一个月之后，发现不仅是这个专注力变好了，
回来了，
其实精神状态也变得好了。虽然说这个很痛苦，然后身体也很累，然后也需要耐着这个性子去做，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件，没有什么太多变化的，
比较枯燥的一种，
比较枯燥的一种事情，但是会觉得哎，反而还这个精神力变更好了。这种状态真的挺不错的。
是
是
是，对。其实刚刚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想到的我身上的案例啊，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成功的案例来看。就是因为我这个身体出一些状况，所以就要忌口。就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
是是，
对吧？然后尤其要多喝水。那多喝水呢，我以前的我的概念是
但凡是液体都叫水。
哦，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门买个饮料，对吧？
都是要水嘛。
对，
确实它也是水。
是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就可乐呀什么，对吧？各种饮料就会觉得，嗯，反正我也喝水了呀，
是
吧？
是
是。但后来发现，就是这些糖类的饮料啊，其实可能会造成你身体负担会更重。所以我从查出这个身体有状况之后，我就没有再喝过任何有糖分的饮料。当然你中间喝白开水肯定无聊的嘛，对不对？
嗯，
没有口感的，那你就泡茶呀，冲咖啡呀，
咖啡嘛。
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做的还算是成功的。
嗯，
就是几乎可以做到。
对，所以我看到你的
改变是吧，
状态改变。
就
我见证哈。听众们，我见证。
对，然后呢在吃上边呢，我坦白讲呢，我也是经历过一段时间，就一开始真的就是警戒自己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嗯，
心里多多少少还觉得嗯，确实挺别扭的。
嗯，
明明这个东西是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还不能吃，
不能碰它。
对。
对，
然后呢就是再加上碰到一些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弟兄姐妹呢，尤其是跟我一块吃饭的时候，就说，
嗯，
哎呀弟兄啊，你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
不
能
吃，
就是这个口吻，就是哎呀弟兄你好可怜呢。啊，就有的时候这些话已经说出来，有些虽然没说出来，但是他表达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慢慢的就是说，
嗯，
你看我调整了一个心态，说哎，大家看到的是我不能吃的东西，
嗯，
但是只有我能看到我还有好多能吃的。
嗯，
对吧，这是一个思路。
是的，是。
第二个思路，就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我意识到一件，就是跟节制这个品格有关系的。就是节制的目的是什么？不让我们沉醉于除神以外的任何事物。
嗯，
就是你发现这件事儿，就是你持续去做，不断去做，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享受其中，好像你的价值得到了满足，那么本身就出问题了。
嗯，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讨论一个事儿，就是关于圣经里讲到一个经文，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说你们不要作恶过分，也不要行义过分。
对对
对，
是
吧？
是在这，
就是其实你看到那节经文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我又不会行恶，对吧？
嗯，
然后行义还行错了。
对。
对吧，你就带入这样的一个角度。
嗯，
但事实上呢，其实我想如果我们抽离出来看，它重要的点并不在于你做的那个具体的事情。
嗯，
因为假如说你说作恶的话，因为那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过分的作恶会导致神审判的提前。
对。嗯，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对吧，无论是索多玛俄摩拉，
嗯，
其实那个是过分的行恶，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你。
对。对，
当然我觉得从我们内心我们肯定是拒绝作恶的，
嗯，
只是你要警戒的就是你可能不知道那是恶，
嗯，
但是你去做。
嗯，
对吧。那行义呢其实是一个更难理解的事儿。
嗯，
原则上来说我们应该行义的。
嗯，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陷入到一种过度行义，
嗯，
就觉得我要通过行义义的行为的彰显来佐证，
嗯，
或者来体现出我的公义来，好像也是把神就抛之脑后了。
嗯嗯，
这些事儿跟神没关系。
嗯，
你都可以想象，就好像约拿当初不去尼尼微传道的时候，你看我多义，你看，
嗯，
这群恶人，
那个污染这么大的地方，大染缸让我去干嘛？
对
对，
像不像是某种洁癖呢？
啊，对对对对，
嗯，
强迫症就是，
嗯，
这种强迫症也是因为你秉持的一种你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嘛。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真的是应该柔软的，就像那个陶匠手里的泥一样。
嗯，
那神要你这样子你就这样子。
嗯，
但是我们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绝对不是说你不要去行义，
对，
绝对不是说你可以去作恶，不是的，我们只是把主权放在神的手中。而且呢我还想到，就是我最近我太太在学一门课程哈，就是讲灵修的课程。
嗯，
然后她的作业里边有一个作业是看电影啊，其实不是电影，是个纪录片。
嗯，
这个纪录片叫《遁入寂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
看，
在哔哩哔哩上面是有这个电影的片子的。
嗯，
这是一个纪录片。
嗯，
是个德国的这个导演，然后他在2005年发行的，就是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查尔特勒修道院，在天主教的加尔都西会教室的日常生活。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发现没台词。中间是有人说话的，
哦，
但是它整个呈现的就是一种极其寂静的状态。
明白。
然后你知道那个修士他们的日常生活，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非常枯燥的，对吧？然后呢，就里面能看到他们可能唯一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修道院是在山上的。
嗯，
他跑到一个山坡上，一群修士到一个山坡上，在雪地里打滚。
哦，滚雪？
不是滚雪，就是从坡上滚下来。然后有人就说，寂静是上帝的母语啊！你看这种寂静或者不说话不作为，
嗯，
这种自由，
嗯，
它其实强过我们今天能够怎么样把控自己的生活，
嗯，
因为我们说自律很高级嘛，对不对？自律好像是你给自己设定一个框架，
嗯，
你这样做，你那样做，
嗯。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操练出节制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事儿不是我主动想去做的，对不对？
嗯，
就或者说我不受他的捆绑，
嗯，
我不得不去做，
嗯。
因为刚刚大家举例子，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情况，刷手机啊等等的，你会发现真的是你以为你自己有自控的能力，
okay，
对，
嗯，
对，但是你打开的时候，你已经不受控
了，那一瞬间你就破防了。
对，所以其实你看，为什么节制很重要，就在这儿呢？
对，是，我觉得你刚才包括讲到那句经文说"行义过分"那件事情，
嗯，对对对，
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我们也之前谈过，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我要去帮助，做这件事，
做某个具体的事情，
以为，
嗯。
对于好像认识从神来讲是好事，
嗯，
而且是对的事，
嗯，
甚至就是耶稣所说的善的，我们却不知其实我们是在破，
对，
不是在救。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想到，就是第一次我说帮助这个人成功之后，
啊，
你会有一个惯性，下一次好像你觉得我可以帮助他，继续还是去自以为自己可以了，
嗯，
伸手再去帮，结果呢，可能是反而是更糟糕的事情。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其实刚才所讲的一切东西都是这样，真的是很难很难控制我们自己，
对，
不再做下一次。
对，其实我认为这个词换一个理解方式叫自限，
自限，对，
就是自限，就是无论是那些你以为好的，当然不好的我们肯定禁止，
对对对，
但尤其是你认为好的，你怎么做到一个自限，而且是处境化的。当然比如说文乐刚刚举那个例子，可能你第一次帮助人带来好的结果，你第二次又帮可能带来一个坏的结果，但我觉得神的伟大之处就是即便你有一个坏的结果或者坏的经历，他仍然能使这个结果翻转过来，但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回到他的面前。
对对，
如果你不回到，那可能这个结果最终确实不是坏的结果，但是呢，你在这当中受到亏损了。
对对，
就你错失了一个机会。
是的，是的。
嗯，好，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诗歌《立定心志》。
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
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
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 敬拜你，愿圣灵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到关于节制的自己的经验感受以及我们的理解来说，真的我们要做到节制可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眼睛单单的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耶稣基督。就是我每次想到，你看保罗说，我如今不知别的，只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嗯，
我觉得他除了要透过这个表达来宣告他的神学的立场之外，他更多的其实也是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边界。
嗯，
尤其我最近在读保罗书信，比如说加拉太书，他有一段话重复了两次，他就说，如果有谁传的道，传的福音跟我们起初传的不一样，跟你们所领受的不一样，无论是我还是谁还是天使，都当受咒诅。你看他就是在讲这个，就是说这个边界的问题，什么是纯正的福音，他把这个边界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到，哎，我们传福音，我们去爱人，我们去做见证也好，不管是什么，如果我们冲出了这个边界，对吧，我举个例子哈，我可能这个例子不太恰当。前段时间刚过了三八妇女节，那我就看到一些基督徒的群里边啊，微信群啊，有一些人就站出来祝福群里的姐妹们节日快乐。那用了一个词叫做青春永驻，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
就是你乍一听好像是给大家带来一种
祝福，
祝福或者说
好的话，
还有对好话，就是开心的话，
对，
开心的话，
对，
应该说
Mary 你觉得呢？你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对吧，
青春永驻、
我是想不到有什么问题。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你就知道这句话是不成立的。一句不成立的话拿来作为祝福
就不合理，
那是什么意思呢？
但其实现在的祝福都挺不合理的。
对，这就是我今天要透过这个是
界限
讨论的地方。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最怕的就是我是好心，我是祝福，好像我说话就没有边界感了。真的，我常常考量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尤其是不起眼的小动作，随口而出的话，它其实能够代表一些东西的。有可能我这样说了，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李诺你太教条主义了，
哎，
想太多了。那如果我再说一个严重一点的，有没有基督徒祝姐妹们女神节快乐？
也有啊，对啊。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可能你的思想在不断的被影响的时候，这恰恰就是你需要去警惕的地方。 我觉得不是说不能说祝福的话，而是你要认真的去说祝福的话。
嗯，
你不要随意的甚至复制粘贴的说一些祝福的话。嗯，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祝福的话，就是从一个属世的角度的祝福语，我在里边加上一些属灵的词汇。嗯，哇，这就是基督徒的祝福了。
那我觉得更积极一点，应该说这个祝福是出于真心的。
对，
就是你里面
是的
想到这个姐妹，觉得那个更适合她的。
嗯嗯，
而且是最贴切于他，
对，
有助于他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来得更加精准一点。
对对，所以我不是说，嗯，
是，
哎，过节不能祝福，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嗯，尤其是发现现在大家又很流行群发消息，对吧？
嗯，
编辑一条消息，
对啊，对对，
然后就是
群
发，
全世界都是那条。
对，但事实上呢，我很钦佩一些人，我曾经尝试过，
嗯，
新年祝福，我是按群体发送的，就我没有办法就是每个人单独的一条
一条一条去，
但是比如说微信的朋友我是发这个内容。
嗯，
然后主内的
另外
我熟悉的是这样的，我的家人是另外的，就是我是按群体来发的。
嗯，
但是这个已经很花时间了，但是我认为其实是值得的。当然你说如果你不跟随这个潮流，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你如果在日常当中这个关系维持的是 OK 的，不缺那一条新年祝福的。
对，其实有时候就是新年快乐一句话都搞定。就是如果像你说关系嘛，
对对对，
那关系好的人他不在乎这些东西。
对对对
对，我跟你一样，我其实在过年里面我会分群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而不是全部都通用。说不好听感觉有点胡扯，我自己感觉就是很不合宜。那我就会也是会稍微想想这个人群，比如说我在自己的家庭群里。
嗯嗯，
因为你其实知道家人需要的是什么，
对，他们关心什么。
哎，那你就会用一种更加比较鼓励一点的之类的话，
嗯，
去让他们有一些在当中看到有得着，
嗯，
或者有被鼓励到的。
嗯嗯，
而不是通用化。
对
对，因为其实一句新年快乐呢也就那样子，就四个字。
嗯，
但是真正他要使到的快乐是新年就能快乐吗？
嗯嗯，
不是啊。
对对，
他真正里面要快乐的话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是，
然后去感恩，那才是能让他快乐的根源。
没错，
对，因为你没有感恩你怎么快乐呢？对不对？
有道理，有道理。好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只愿得着你。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 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
其实在思考节制这一个品格的时候，当我想到哎，亚当夏娃他们在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其实我想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神忘在脑后了，对吧？
他想的都是蛇的话，对吧？
对，就是你看哎呀那个果子真好看，就是那个注意力完全的被吸引走。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说，我自以为我能够掌控住局面，对吧？而且你看他还带了一个好的结果，我们会更好哦，就更像神哦，对吧？你看我是神造的不假，但是神造的更像神，那不是更好吗？对吧？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呢加上一个正义的理由，但其实呢就是这个就是私欲嘛，那圣经里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是的，
所以那个罪不是一开始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是它是先从你自以为可以掌控什么，或者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开始的。所以当我想到节制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操练节制啊，对吧？
是的，为要帮助我们进入更对的生命里。
对，尤其是像我之前讲的说，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所以才要操练的。
对是的，
对，而且是凡事上的节制。哎，我觉得这一点当我想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你看我们信了主之后，很多人也会觉得啊，信主就要多读圣经，多祷告，多服事，对吧？然后我们就以此觉得啊，这是正义的事情，
也是规范的事情。
对，以至于呢有些人呢他会以此作为一个理由说啊，我可以不工作，我可以不照顾家人，我可以不去跟人建立关系，因为我要读经祷告服事。对吧？
对对，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变成一种推脱理由等等等等，
对对对，
把好的都变成
不好的了。对，所以非常感恩呢，神让我们来操练节制。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暂时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